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0号，公元2018年3月26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代表与港中维蒙人士共同在台湾参加反共论坛；加拿大西藏与人权团体举办培训会，讨论贸易与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近日举办大型论坛，邀请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及港澳中自由抗争团体代表，共同就如何抵抗中共打压各民族自由人权议题展开讨论。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杨月清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此次论坛是为纪念该组织成立逾满10周年。
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办这一场的论坛呢？其实是因为要纪念10周年，我们团体的10周年。我想说，在这个10周年纪念会的时候，我们把港澳中和各民族以及台湾的一些有心的朋友们串在一起开了这一场的自由人权的论坛。我们这个团体在10年前的2008年成立的，当时是因为中国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来访问台湾，但是呢他有了很无理的要求，我们一点都不反对跟中国的官员接触，甚至我们也很期待跟中国的领导人可以接触，但是他来台湾呢竟然要求说我们的国旗不能让他见到，通通都要收起来。所以我们这些文人呢，我们手无缚鸡之力，我们非常生气，说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欺负人，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国格了。所以我们立刻成立了这个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那么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一路走来呢也都第10年了哈。我们成立的宗旨呢，就是希望帮助我们台湾的同胞，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共的本质。我们认为所有的共产党里面，中国共产党是最坏的。
杨月清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在台湾成功举办这场论坛，他并希望未来能够与不同民族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
这样子的一个论坛主要也是把所有在全球各地的各个民族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大家都共同面对中共的欺凌和打压，所以这个其实相等于是一个反共的大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各自述说自己的民族的困境，那么也最重要的也是设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认识了之后，我们才能够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关心，为明天大家携手合作，共同对抗我们的共同的一个侵略者独裁这个政权来做准备。
此次与会的人士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等人。
这次我们请来的这个港澳中及各民族及台湾自由人权论坛，我们请到了好多位重量级的讲者，好像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柴仁，南蒙古大呼拉尔泰的秘书长戴钦，他从日本来的，那么从德国来的维吾尔民族最高领袖热比亚女士的特别代表尤米哈米，他从德国来，还有从美国来的旅美著名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另外香港方面有好几位政界的还有学者，好像 前香港民主党的主席，他有25年的立法会议员的资历的刘慧卿，香港占中运动也是雨伞运动的启蒙人，香港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戴耀廷，还有香港著名的评论节目的主持人商普律师。
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他在会上的主要演说内容。
那么我在会议上主要讲的是西藏在历史上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后来怎么样跟中共签订17条协议，以及藏人怎么样流亡出来，流亡出来和达赖喇嘛的主张中间道路，以及我们不寻求独立的原因，以及西藏境内现在的状况，特别是我强调了西藏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统独问题，而是中国政府一直想要通过用文化灭绝或这样的方式，通过同化西藏民族的方式来灭绝整个西藏民族的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是统独的问题。我主要是强调了这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我们也会介绍呢中间道路，而且因为会议上有很多人，他们都强调的是他们的独立的等等，那我在会议上也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或西藏人所寻求的是自治，而且这种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个我做了一些强调的说明。
达瓦才仁继续指出，从其他与会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各方对中共的认知都非常深刻且理性。
维吾尔的朋友他们一般叙述的都是他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以及中国政府把他们全部都归类入恐怖分子，而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压，使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喘气的或者说一个这样一个空间。这些他们主要是介绍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些困境。那么蒙古人他主要介绍的是，蒙古的代表主要介绍的是蒙古民族被同化以后现在面临的灭绝，以及他们的土地沙化，以及土地因为资源的掠夺而造成的环境的破坏，是他们未来难以能够持续生存等等的这样一些苦难。那么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和平非暴力等其他的方式能够得到友好的或者说妥善的解决。那么在其他的像香港或者说台湾的那些他们的发言人，他们最强调的是中国政府的欺骗性，因为他们不管从西藏的17条协议来看一国两制，或者说从后来现在的香港的以及中国对台湾的统战等各方面，他们都是强调的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可信，以及对中国政府用统战或渗透的方式去瓦解自由阵线的这样一个恐惧和坚定地要维护自己的自由和民主的这样一些信念。当然他们也大部分都表达了他们并不追求或者说并不主张要去独立，但是他们也尊重独立的这样一个立场等等的这些，就是你从他们中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不管是民主运动也好，或者说是寻求自由的角度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共的认知都是非常深刻，而且是非常理性的，而且是也像达赖喇嘛尊者怎么说，就是主张的一样，他们也都是强调和平非暴力以及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主张，这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主办单位台湾青年反共救国理事长杨月清指出，此次的活动为各方的交流定下了很好的基础和平台。
这次能够跟大家一起在台北的这个集会，大家的论坛呢，经过了2-3天的这个大家的互动呢，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定下一个平台，而且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希望未来跟每一个民族，西藏、南蒙古、维吾尔还有香港方面，大家都能够做好朋友，为明天互相声援、互相了解认识。大家同样的一个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的价值。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与渥太华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工作坊，邀请包括国会议员、人权机构成员、法律学教授、学生以及商业界人士，围绕加中自由贸易协定对西藏人权的影响展开积极讨论。主办方计划汇集各领域人士的观点，并整理成致加国政府的建议书。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向本台发来消息，3月22号当天，该委员会在渥太华大学人权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协助下，邀请加拿大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加拿大国际特赦秘书长等各领域人士，举办了一场有关贸易对抗人权的工作坊，聚焦加中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对西藏人权的影响。参加工作坊的人士包括加拿大国际特赦秘书长阿里克斯尼夫、渥太华大学教授潘尼洛夫塞门、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成员宫阙卓玛以及网络安全专家格瑞格沃尔顿等，另有来自其他非政府机构的代表、法律学学生与教授、政府官员、商界人士等等。与会各方就人权与贸易间的关系进行积极讨论，并对加拿大政府提出许多建议，以确保在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避免造成西藏状况的恶化。西藏委员会成员宫阙卓玛指出，西藏问题是可以从人权角度来提供贸易协定检验的最佳范本。在中共统治下，藏人在经济与政治方面都受到边缘化，在影响自己福祉的事务方面，藏人很少有机会参与决策。据介绍，活动筹备方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再度举办一场工作坊，并计划将两次活动的讨论结果整理成致加拿大政府的建议书。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再次，图伯特问题的解决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自由、人权等空前糟糕，还有习政府过去对图伯特、东突实施残酷镇压，以及中国各地人权、自由、维权者和律师等的打压，更能说明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日趋严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不会为图伯特网开一面。另外，就算习仲勋是开明人士，也不一定影响到习近平。如习近平是谁的儿子中谈到的，如今的习近平是共产党的儿子，如果硬要说他受到了中共前辈们的影响，大家更相信他身上毛的影子更多，所以被称为毛泽东的孙子。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个人权力巩固的结果更可怕。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